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8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与帮助建立资料点同修的切磋。帮同修建立资料点是正法形式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整体提高与配合的需要，但近来我地区有几个资料点先后受到了邪恶的骚扰与破坏，事后我想，虽然同修有一些执着没去，被邪恶钻了空子，但向内找，我发现当时帮同修建资料点时，我们也有许多问题，现找出来与同修切磋。一、跳出事中，看清本质。同修想建资料点时，我们往往先看他的外在条件，如资金、年龄、技术、家庭环境等等，而最重要的同修的心性如何及当地整体的学法环境如何却忽略了。如有个同修想建资料点，我们去后却发现他还有执着功能的心，执着儿女的心，有些话也根本不在法上，这些根本执着没去，而建资料点对他来说是不合适的。但我们当时考虑到当地资料点奇缺，就只是说了说建资料点要提高心性的话，而没有从法理上进一步说清为什么建立资料点一定要先提高心性才行。再加上当地还没有集体学法，整体提高的环境，建立资料点后该同修又有了干事心，结果先是设备不断被干扰，后来同修也被恶警绑架，所以在帮同修建立资料点时，我们自己先不要陷入这件事中去，我们要看该同修的心性及当地的整体学法状态再定。如果同修法理上认识不清，心性不到位，我们就应劝他先不要急于建立资料点，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做常人中的事，还是先把学法修心放在第一位，之后再一步一步来。其实我们看到整体学法环境的好地方，往往资料点就多就稳。在整个建立资料点的过程中，因为要接触许多同修，因此也正是我们互相切磋修去执着的好机会，它也是修炼。我们千万不要有我是技术同修的观念，好像就仅仅是在做技术方面的事，其实修炼是全面的，都是同修，都是师父的弟子，我们自己先不要有这样那样的分别心。二、心态纯净，量力而行。记得有同修说过一件事，一个1999年后得法的同修，知道了大法的真相后，为了向世人讲清真相，就利用家中的旧电脑等设备开始动手做真相资料。后来他与其他同修接触后，同修说，你已经在做家庭资料点了呀，他才明白，哦，我这就叫家庭资料点了。因为他有向世人讲清真相这纯真的一念，因此家庭资料点就自然建立了。修炼是不讲条件的，有些同修想建立资料点就一直停留在想的阶段，如需要哪些哪些条件，这时帮助建点的同修往往也不知道该如何办，好像他说的也是这么回事。其实诸多条件不如有一个纯真的心愿，如果心愿纯真，到时候师父给你的条件说不定比你想的都好。不妨建点的同修把这个理给还在想的同修说说。与此不同的是，有些同修在建立资料点时提出，你们要帮我们把设备配置的怎么怎么好，其实追求这个的心就不太纯了，因为再好的配置也得有更好的心态去把握才能达到那个效果。 但往往我们又容易被同修的这颗心带动，非但没有劝他们量力而行，有时反而还觉得很好，结果事后发现有许多配置并不必要，是浪费了大法的资源。还有就是有些同修的配置明明可以了，但他们还想要更好、更快、更新的，说是为大法应用最好的才行，其实是为自己的外求之心、显示心、攀比心，甚至是喜新厌旧的心找借口。其次就是有许多同修对懂技术的同修有较强的依赖心，但我们有时只顾满足同修的要求或碍于面子，而没有借此时师父的点化把这些隐藏的心给同修指出来。因此在帮同修建立资料点时，我们自己的心态先要纯净，不要被同修的这些心带动，并告诉同修要量力而行，同时善意地把同修的这些心指出来。三，急就会慢，稳才是快。帮同修建立资料点要买设备、耗材，要运输、安装，还要教同修使用和维护等等，期间还要保证自己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有时遇到干扰就会急躁，想快往往麻烦事就更多，这时心一不稳就过不去，还会和同修起争执。其实不妨我们先把事放下，冷静下来，放松放松，过一会儿干扰就解决了。有的同修悟得好，大法弟子做的事其实在另外空间做的才是关键，这个空间看似什么也没做，其实另外空间已经做了，所以你越急他就越干扰，就越慢，你越稳心越静反而就越快。这里也说说有对时间很执着的同修，其实你执着它，你就越受这个时间场的制约。现在科学认为时间是有场存在的，不在时间场的范围之内就不受时间的制约。另外空间它的时空概念和我们这边都不一样，它怎么能制约另外空间的物质呢？根本就不起作用了。转法轮，师父的这句法我们再悟一悟。以上是我的一点感悟，希望能与奔波在建立资料点上的同修一起切磋，共同提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零口供，零签字，丝毫不入圈套，对于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点认识。近日听闻一同修被非法判刑的理由是邪恶根据笔录内容判的刑，同修在笔录中承认了非法抄家的东西。就此我想谈一下个人的看法，我认为零口供零签字非常重要，这是在否定迫害时常人层面必须做到的。我也曾被绑架过，在被非法审讯中，我被问及被非法抄家时抄出的东西，我对这一类问题的回答都是拒绝回答，如你们家用刀切下的毛边纸干什么用啊，我说拒绝回答。我认为即使是家里被抄的东西也不能承认，因为那不是犯罪证据，而是我们的法器，都是正当的，那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工具，而不是邪恶迫害我们的证据。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共产邪灵的邪恶本质，他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可能是陷阱，他引你入他的圈套，让你接受迫害，承认犯罪。如果你符合了他的一点点，就有可能成为你被迫害的把柄。其实邪恶说得非常清楚，他们破了一个大案，要判我重刑的。我想这也是否定邪恶旧势力安排的一点吧。当然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要给他们讲真相的，但我绝不认可迫害，绝不配合迫害。几天后邪恶称他们对我已不抱任何希望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我回来了，继续做好三件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慈悲的师父一直在等你。去年正月的一天，一阵电话铃把我从梦中惊醒，来电话的是前不久偶遇的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也是昔日同修，他放弃修炼已有数年了。电话中他告诉我地址，约我去他家玩。放下电话，我想起了刚才被他惊醒的梦， 梦中一个男子坐在我身边，一脸忧愁，满身是灰，背后竖起两个很大的翅膀，像西方神的样子，可那双翅膀上已经没有羽毛了，光秃秃的，像被开水烫过的鸡翅一样。梦中我忍不住笑道，看你灰头土脸的样子，还长两个大翅膀。想想刚才的电话，我一下明白了，他就是那个长翅膀的西方神，是慈悲的师父让我去叫醒他。我去他家告诉了他这个梦，他悟性还好，激动地说，这么说师父还不嫌弃我，还让你叫上我啊，师父真的太慈悲了。从那以后他又开始修炼了，并开始给一些身边的人讲真相。最近有两个同修到农村挨门挨户讲真相，遇到了一位昔日的老同修，他放弃修炼已有几年了，两个同修得知他曾经修炼，很高兴，再三叮嘱他千万不要放弃修炼，赶快跟上来。这位老同修将全套的大法书保存得完好无损，同修们帮他找了近几年师父的讲法，教会他忘记的练功动作，教会他发正念，大家又和他一起学法。前天我们一起学法时，老同修说，就在那两个同修到来的前四天的晚上，他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中他躺在炕上睡觉，有两个很漂亮的小孩蹦蹦跳跳地上了炕，俩小孩一人拽着他一绺头发嚷着，快醒醒快醒醒，不要睡了。老同修悟道，是师父仍然在慈悲他，是师父让同修来叫醒他。现在老同修已很投入地进入了修炼状态，他的家人也很支持他，一家人都很认同大法。想起这些，我深深地感到师父的心里装着每一个大法弟子，为每一个弟子操劳着，包括我们昔日的同修，师父默默地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做得那样精细，那样无所不包，有些我们能感受到能知道，可很多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正法进程是有安排的，包括哪一步会出现什么，哪一步需要做什么，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慈悲的师父一直在等着昔日的同修，让我们叫醒他们，否则那些王和主们真的就会永远遗落人间，永远都回不去了。同修，让我们用慈悲叫醒他们一起回家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对待同修，正念对待自己。有一次我和家人同修在交流时，家人毫不客气地指出了我的缺点，开始我还在掩盖，可是后来魔性上来了，便发生了争执。最后我很生气地说，我不练了行吧，我不练了你还管我吗？这些年里这样的冲撞有过好多次，虽然我说过之后也在心里默默地改，但并没有认识到有什么错处。最近我在和同修一次交流中又提起了此事，同修十分惊讶地说，你说什么？你说你不练了，这话你也敢说？你知道吗，有一次一个同修在过关时，双方发生了争执，同修赌气地说，我不练了你们还管我吗？刚说完我不练了这句话后，旁边一个开天目的同修刷的眼泪下来了，因为他清楚地看到这句话一出口，大批的邪恶迅速地将说那句话的同修包围，因为这句话正是邪恶所需要的。之后该同修的关一个接一个，险些没走过来。为什么一句话会给自己造成这么大的磨难？从法中我们知道，有意无意的话说大了，佛都会震惊的。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不放过任何机会的，只要抓住一点把柄就给下毒手，他们所要的就是这句话，尽管我们在说的过程中不是出于真心，他们会抓住把柄说，这可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这可是你的选择，不练了我们就把你从大法群体中拉出去。对于不练的人，虽然还在练，神是有权反复考验的，看看那颗心是真不练是假不练。我认识到这句话不只是简单的修口问题，
而是一个修炼人的观念没有根本转变过来。为什么邪恶在洗脑班或劳教所里，对大法弟子，你说练就迫害你，你说不练就放人。对于一个修炼人而言，他们认为这是污点，这是耻辱，这是不够格。所以我们无论和同修心性观过得如何不好，也千万不要说这句话，不要给邪恶迫害留下任何把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正念强。我想起同修的一件事，720邪恶迫害时，他从北京正式大法刚回来，家人说警察让你交大法书，刑警队的、派出所的、国保的都来找过你了，这回不交恐怕不行了。同修大声地说，不交拿脑袋行，大法书一个字都不能交。家人说，要不我们替你交，你不出面还不行吗？同修一脸严肃，厉声说，谁要把大法的书交上去，从此我就不认这个亲人。这句话是他生命的最微观中发出来的，具有强大的震撼力，也是同修的境界达到这一步。说来也怪，邪恶再也没有上门要过书，而该同修在以后的修炼中对法坚定这方面的考验非常少，观和难比其他同修少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那句话足以使邪恶胆寒，已经够大法弟子的标准了，这和自己过不去关时说不练是多大的差距啊。尽管我认为自己对法一直很坚定，从来就没有想不练的想法，那么为什么这些年在过关中却时不时地冒出这句话呢？我认为就是人的观念没有根本转变，对法坚定程度不够。这种人的观念没有转变，不仅体现在自己身上，也体现在同修出现不好状态时的认识与评价上。比如有一次几个同修在交流时，其中有一个同修说话神神叨叨，云山雾罩，说了半天我也没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该同修走了后，我说这个人理智不清，很危险。另一个同修接着说，千万别这样说，尽管他人心多一些，说了一些不在法上的话，可是我们要相信他会变好，一定能跟师父回家，因为不是他行，是法大，师父大，就一定能度所有的人，我们要给他一个正的场。如果我们都认为他危险，那邪恶一定高兴，结果就让他危险。修炼中我感觉转变人的观念很难，尽管每天都在看法，可是一些不在法上的话每天常挂在嘴上，甚至形成习惯。比如当一个较大的关没过去时，心里常常想，我还能行吗？看到同修有较强的人心表现时，就说他不行，他不行。看到同修有走火入魔表现时，也会流着泪跟师父说，师父，舅舅某某他完了。其实自己看到的一切没有用正念对待，不管同修有什么样的不好表现，只要他心还在大法中，只要他还想走回来，那么师父和大法就一定能度了他。最后证实的是大法的威力，证实的是师父的威德。当历史走过这一页时，未来人和众神会从留下的历史中看到，当这个生命在大法修炼中出现这样糟的状态时，大法是这样救度他，师父又是怎样给予他生命的所有。法无所不能，师父无所不能。虽然眼下已经到了正法的最后，但同修之间表面上看到的仍然是许多人心表现，但同修们千万不要看重表面这种人心表现的假象，要正念对待自己，正念对待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济南大法弟子与济南大法弟子切磋。一、清除邪恶的目的是救人。现在济南市乃至整个山东省借全运会等各种名义对大法弟子疯狂迫害，正是我们集中清理邪恶的大好机会，一定要加强发正念，有条件的每个整点都要发。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明确，发正念清邪恶的目的是救度众生，其中首当其冲的是被邪恶操纵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司、街道等众生，因为他们被利用直接迫害大法弟子，
也就成为濒临淘汰边缘、处境最危险的众生。发正念清理邪恶，清除旧势力的安排，救度他们之中还能救的人，不要对他们怀有气恨、仇恨等情绪。这些负面的情绪只会给邪恶增加能量，而不能增强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念之场。二，让一切迫害物质物归原主。现在也确有不少恶人一意行恶，不听劝阻，我们应该怎么办？邪恶操纵恶人对大法弟子众生施加的一切迫害，无论是什么形式，抓捕、跟踪、审讯、审判、酷刑、签字，这些都是物质存在，都是物质，我们不但不接受，还要原物奉还，让他们现世现报，起到清除邪恶、警醒世人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都知道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否定迫害，但是不是经常会忽略将这些邪恶物质还给邪恶和行恶者呢？就我自己而言，遇到麻烦时，第一念往往是摆脱麻烦，而不是让这件事情最大程度地发挥清理邪恶、救度众生的作用。所以常常忘记把邪恶的迫害还给他们，此思想不开阔而造成的忽略和遗忘。还有一种情况，有时看到同修的心得体会，不关或痛苦减轻消失后，会感激地说师父为我承受了，看了觉得心里很难过，这场迫害不是师父所要的，大法弟子不承认他，也不能往师父身上推，应该把他都还给邪恶，让他们承受才对。我理解现世现报其实就是自作自受，这是常人也能明白的道理。三，清除间隔，形成整体。济南大法弟子被迫害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形成整体，应该怎样做呢？建议大家都读一读明慧网2009年4月15日发表的在读法中体验神圣这篇文章。其实我们大法弟子彼此在另外空间是非常熟悉的，即使不在常人这个空间见面切磋，也足以起到应有的效果，只需一念即可。比如不少同修不能做到按时晨练，整点发正念，那么能够按时晨练发正念的同修，请你在起床后加上一念，唤醒济南同修一起晨练发正念。如果有很多同修都这样做，情况会迅速改善。修炼这么多年，大家都有体会，只要做的事在法上，基点不是未思的，都能心想事成。只是因为闭着修，所以往往忘记如意的使用功能，其实是种记不住自己是修炼人、信知信法程度不够的体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晨练体悟。夜深沉，世人进入梦乡，而我却能和全球大法弟子一样投入3:50那神圣的晨练，是师父的精修其心，功练其身，鼓励着我，使我这七旬老妪能坚持这一年有余的晨练。一年多的晨练让我体验了大法的神奇、庄严、殊胜、美妙。刚开始参加晨练时，会有早醒或睡过的现象，但心中总想着师尊功修有路心为镜，大法无边苦作舟的法，就会自然醒来，不是强为，而是自然愉快的练功。午夜4点以后，万籁俱寂，没有尘世喧嚣，没有家人干扰，练完动功接着练神通加持法，就能很快入境，盘上双腿就感觉自己处在巨大的能量场的包围之中。昔日练功时那翻滚的思绪逐渐退出，出现的是一片亮光，亮光逐渐扩大，心灵的天空宽广的像既深邃又高远的蓝天，心中平静祥和愉悦，浑身轻松，热流在全身涌动，两掌心灼热，特别是近两月还出现了10多年没有出现过的神奇景象，自身像置于花环之中，一股能量弥漫全身，一根彩带在胸前转动，随后转成花形，花朵出现了，花蕊渐渐清晰，许久才消失。能在大法中修炼12年，真是无比幸运。我没有七旬老人腰酸背痛、头晕目眩之感， 而是一个腰背挺拔、神清气爽的健康者。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发正念，化险为夷。最近我们地区有两位大法弟子在发真相资料和讲真相中遇到危险，但他们临危不惧，通过讲真相，发正念，化险为夷，最后平安回家。大法弟子白梅50岁左右，一天白天去一个小区发真相资料，这个小区的保险门从来不开，是个死角，他一连走了几个门都打不开，就想这里的众生也得救度，走到最后那个保险门前，按门铃叫开了门，进到楼内去发。他从六楼往下发，当他发到三楼时，就听到楼上有人下来，他下到一楼门口，保险门打不开，他使劲拧，刚打开门出来，那人也跟出来，一把把他拽住说，刚才是你发的吧，你别走，我是警察。说着亮出了证件，那人开始抢他的包，包里还有没发完的资料，一边又开始打手机。白梅攥着包不放，一边抢他手机不让他打，一边对他说，警察也有好人，也应该被救度，你可不能打手机，不能迫害大法弟子，那样对你和你的全家都不好。同时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他俩足足抢了十几分钟，这时过来很多人围观，那警察累得满头大汗，包抢到手，电话没打成，最后气喘吁吁地对白梅说，你快走吧。白梅对他说，包里的书和光盘你拿家好好看看，千万别损毁。说着转身离开此地，在师尊的加持下平安回家。一天59岁的大法弟子秋莲到集市上讲真相劝三退，他刚给两个老年妇女和他女儿讲完，回身看见一个50多岁的男人坐在一个案子上看天赐红福小册子，他走过去给他讲真相说，好好看看这个小册子，记住法轮大法好，你会受益的。那人说，看样子你是练法轮功的。秋莲说，我是信仰真善人的。那人马上把脸一变说，我就是抓法轮功的，这小册子都是你发的，你车筐里兜里都是什么，是小册子吧，都掏出来跟我走一趟，可抓着你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秋莲开始有点不稳，因为他兜里有光盘小册子，后来马上就平静下来，先否定救世利的一切安排，看着他的眼睛发一会儿正念，平静地对他说，大姐给你讲这些都是为你好，你说你是抓法轮功的我可不信，大法弟子讲真相为的是救人，兄弟你可不能干那事，那样对你不好。那人听不进去，但是气势弱多了，喃喃地说，今天我要不带你走我就……秋莲还是耐心地给他讲真相，想让他明白。这时旁边案子上一位妇女大声说，得了，你别扯着了。秋莲说，你看这位妹妹都说话了，你可千万别干这件不好的事，看看表快12点了，就说我得回家照顾老人，你在这里坐着吧。说着推着自行车稳稳地走了。他一边走着发正念，同时向内找自己，今天咋遇到这样的事呢？后来明白了，是因为最近事情比较多，法学的少，有时心性守得不好，被邪恶钻了空子。当然以上的情况很多经常出来讲真相的同修也可能遇到过，我只不过举了这两例。师尊讲，弟子正念足是有回天地，红音二，遇到这种事情我们稳住心，发正念讲真相，在师尊加持下就会化险为夷。当然我们如果平时总是保持正念，做到无执无漏，可能这种干扰都遇不到。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读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孩子三次被强迫入团，神韵在唤醒中国人。广传神韵不代表有失神韵的神圣性。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师父说，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见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认识到大法弟子的使命如此重要，我们救度众生不仅要走家串户的做讲真相，还要面对面的讲真相，同时要正念足，正念救度众生。但是开始我讲真相这一步也是很难迈的，怕心重重，总是不好开口，先带有设想和怕心。可我真相还没讲呢，就带着观念，还没讲呢，另外空间的物质就形成了。我曾经给一位中年妇女讲真相，看着她犹豫了半天才说出口，说听没听说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呐？这人听了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了句，这么大岁数咋干这事儿呀，然后扭头就走了，根本不听真相。还曾经有一个人，我给他讲真相，他开口就说，你给我三退，你要给我开支我就退。我听了虽然当时没说什么，心里气得够呛，心想我救你为你好，我还得给你开支才退。我自己又有怕心又有怨心，这怎么能行呢？回来后马上学法向内找，首先找到的是有怕心是讲不好真相的，心态不好更讲不好真相。另外关键一点，还得正念强，发正念也很关键，顺着众生的执着讲，不能放过一个有缘人。师父说，人在世间上会形成不同的观念，有的人喜欢吃辣的，有的人喜欢吃酸的，有的人喜欢吃甜的，有的人喜欢吃清淡的，那是自己养成的习惯。见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悟到，我们在救度众生时也要从他们喜欢的地方入手，每个人也都有善的一面，基本上告诉他们真相和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是无辜的，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其实真正做这件事情的是师父，只是通过我们的嘴告诉世人真相，只要我们正念足，摆正心态，师父就会帮助我们的。后来我再出去讲真相时，多提醒自己要怀着纯净心态，慈悲地救度众生，并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把有缘人引到我身边来，解体干扰我讲真相与众生听真相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实践证明，还是和同修配合，仨俩一块出去效果更佳。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有讲真相，有发正念的。有一次碰到一个局长，我就问他，您知道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我做这些年党务工作了，说退就退了，为什么要退？当时我给他简要的讲了九评，为什么天灭中共，天安门自焚真相，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听了很震惊，说，我就知道共产党很腐败，没想到这么邪恶呀，给我退了吧。我还告诉他，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时你已经不是他的一份子了，有什么天灾你都不在淘汰之中了，你就有救了。这位局长听了不停地说，好好，谢谢你们。我们给他起了个化名，他高兴地三退后走了。我和同修互相配合劝三退，得心应手。我感悟，只有堂堂正正用心去做，心态稳，正念足，就会越做越好。另外我在公共场所时尽量多发正念，去街里办事， 走在街上或去人群密集的地方，或去车站候车上下火车走天桥时，我都经常发正念。有一次亲属追悼会上，大约有六七百个人，大部分来自公检法的人，我想不能失去这救人的机会，就利用这个机会多发正念。我深深地体悟到，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多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无论何时何地都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现在我要尽快放下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放下人心，不错过任何救度众生的机会，纯净地做好三件事，不让师父再操心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孩子三次被强迫入团。孩子刚上初中，被学校要求入团。孩子回家后跟我说了这件事，问我怎么办。我嘴上说不能入，心里却有点怕。第二天见到一同修说起此事，同修说如果学校非要强迫入，可以入了再退。回来后我觉得这样做不好，孩子上午放学回家后说老师又说此事，孩子说回家跟家长商量，我说你回去跟老师说我家说了不让入，让我好好学习，将来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就行，政治团体不让参加，如果老师还是不答应，我就去找你们老师。嘴上虽然说得很坚定，但是心里还是有点犯怵。下午我发了一下午正念，大法弟子的孩子坚决不能入邪党组织。下午孩子放学回家后说老师没有再找他，让其他同学入了。我说你要给入的同学讲真相，救他们呀。孩子说会的。过了半学期，新学期开学，孩子回家又说老师让他入团。我想上次心里不稳，对讲真相触头，这次我可不怕了。我对孩子说这个团就是不能入，这次我不怕了，如果老师强迫我，这次一定找他，你去上学我发正念，你放心吧，肯定不会让你入了。晚上放学回家，孩子高兴地说老师没有再提让他入团的事，而是找了其他同学。到了初三，孩子回家说老师说班上考试成绩前十名的学生必须入团。我想这是为什么呢？我还有哪里没做好？为什么老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孩子入团？肯定我还有不足。想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哎呀，我是应该救度众生的，光自己孩子不入团哪行啊？师父这不是告诉我邪党又要害人了，让我解体邪恶吗？想到这里我哭了起来，在心里大声说，师父，弟子悟性太低，弟子一定把那些入团的孩子劝退，告诉他们真相。再次发正念，锁定另外空间支撑此事的一切邪恶，坚决不让老师校长再提入团的事。过了几天，孩子回家说老师好像忘了没有再提让谁入团，你要早想到多好。第二天我找到协调人说了这件事的前后经过，然后说我建议咱们有孩子在学校上学的，要听说这样的事就应该彻底铲除那些邪恶因素。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还上小学的外甥女告诉我，学校要组织邪党历史知识这类的竞赛，她不想背那些东西，可是老师要是选上她去参加，如果没有背会挨批评。我说你不用背了，你们学校不会举行这个活动了。我就此事发了几次正念，过了一周我问外甥女怎么样，外甥女说老师说活动取消了。这件事又过了一年，今天晚上睡觉前忽然又想起此事，我突然悟到，师父讲的这里绝不是邪恶逞凶的乐园，大法弟子才是当今的风流人物，我们不能被动地等邪恶出现再去铲除它，我们不是为他们而修，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有强大的一念，旧势力邪党不能再通过拉人加入其邪恶组织的手段毁灭一个中国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坚持集体学法中整体升华。 2002年，我与父亲同修逐渐开始了在我家的集体学法。七年过去了，除了节假日等特殊情况外，我们小组每天坚持集体学法，雷打不动。大家深切体会到，在邪恶迫害中，在风风雨雨中，能紧跟正法进程，平稳走到今天，越来越清醒、理性与成熟，靠的是师尊的呵护，大法的威力，是长期坚持集体学法的结果。一、坚持集体学法，形成良性循环机制。对于集体学法的重要性，绝大多数同修都有深刻的认识了，也都很重视了，但一遇到干扰就中断或解散的事却经常发生。本地区自始至终坚持长久的学法小组为数不太多，我们学法小组自2002年以来至今已坚持七年之久，除了年节较繁忙的时间外，每天坚持，从不间断，每个同修都生怕落下，如果偶尔落下的，自己一定找时间弥补。这样长期坚持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机制。大家发现，每当集体学法的时间，人人能准时出席，家里外面很少有影响学法的常人的事情出现。往往学完法回家后，该处理的常人事情来了，就自然地去处理。如果谁因为什么麻烦事影响了学法，谁就会主动地向内找找自己心性上的原因了。集体学法最常见的干扰是来自于家庭，表面上是家人因害怕限制同修间正常往来，实际上是邪恶利用同修放不下的怕心和其他人心在干扰与阻挠我们的修炼与提高。如能放下人的观念，把学法摆在第一位，正念正行，不仅一定能突破过来，而且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妙状态。在坚持集体学法的过程中，许多同修突破人的观念与来自家庭的干扰，为正实大法救度众生开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1999年至2001年是邪恶迫害很猖獗的两年，当时我对学法比较放松，更谈不上对集体学法的重视，当时的家庭环境也相当紧张。由于我两次遭绑架迫害，牵连家人受苦，导致丈夫与婆婆对大法误解、抵触，怨气冲天，但我从未因此中断与同修来往，没有怕这顾虑那的心。说也奇怪，一个同修经常到我家来，丈夫从不干预，而且对他很尊重客气。2002年开始，我俩经常在一起学法，丈夫也从不理会。后来来的同修越来越多，我家成了学法小组，丈夫也从不反对干涉。我们集体学法一段时间后，家人对大法的态度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丈夫于2003年也走入大法修炼，而且很精进，正念很强，三件事都做得很不错。又一个同修，家里人反对他与同修往来，限制他参加集体学法，他不为所动，天天坚持。后来家里人由干扰阻挠变为理解与支持，不仅如此，她婆婆原来天天看电视，后来电视不看了，到时间就催她快去学法，自己在家里也听起了师父讲法录音带。后来一家人相继走入大法修炼。2004年，一个邻居患骨癌晚期，医院都不收了，后事也准备好了，有人劝他信点什么吧，他就跟另一邻居信上了某某教，一连祷告了四天也不见效，他主动要学大法。我给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经常去看他，鼓励他，他天天坚持听法。原来他生活不能自理，上厕所爬着去，听法后不到几天能坐起来了，半个月后能给家人包饺子了，一个月后能走路了，从此就开始到我家参加集体学法，半年后能下楼买菜了，现在身体非常健康，与正常人一样。这件事对周围人影响非常大。由于在集体学法中深深受益，同修们越学越爱学，越学正念越强，人心越少，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做得越顺越好。不知不觉中，我们对正法修炼的理解在加深，心性在升华，而且家人在变，家庭环境在变，周围的世人也在变， 大法的神奇威力通过我们展现给身边的有缘众生，越来越多的世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从而得到救度。二，集体学法中整体升华，协调配合变得简单、轻松、高效、神速。经常听同修谈，某区某片同修协调配合困难，大家心不齐，形不成整体。其实，如果大家能坚持集体学法，保持精进的状态，人的观念少，正念强，有问题及时在法上交流沟通，及时向内照，干扰自然就少，协调配合也变得简单轻松。在我们这片，凡是能坚持集体学法的小组，正实法的事情一张罗就成，协调配合显得轻松自然，很少有拖拖拉拉磨磨唧唧的事情发生，做事速度之快，效率之高，配合之默契，令很多同修惊叹。邪恶迫害之初，我们的真相资料主要来源于大资料点，资料送来后，几名同修在我家迅速折叠包装，集体学法时按需分发，然后很快散发给常人，从不误事。资料点遍地开花后，我家又成立了资料点，由于坚持集体学法，下载制作资料速度快，效率高，有时还支援外片区的同修。有一次外区同修要200本酒瓶，我们在不影响正常学法的情况下，3天准时完成。还有一次外地要资料，量很大，我们与本地其他几个小组互相配合，条幅、小册子、光碟、酒瓶等大量资料，2天全部到位。2005年，本地营救一个被非法关在监狱的同修，协调人通知到监狱近距离发正念。当时有同修对此认识不足，有的有怕心，刚开始去的人很少，我们学法小组是第一波，刚接到通知后，小组5-6个人一交流，全都没有异议。一个星期去一次，往返路途很远，但大家一直坚持了2年，开始在监狱监院内，由于人数不断增加，引起了邪恶注意，大家就来到监狱附近的小树林，冬天就坐在雪地上，夏天无论下雨酷暑都坚持不懈。夏天发正念时，地上的虫子、大黑蚂蚁往身上又叮又咬，大家端坐不动，一段时间后蚂蚁虫子也不来干扰了。20几个大法弟子在小树林里一字排开，宁静祥和中透着威严，用大法赋予的神通清除了大量邪恶。2006年，当地很多同修到黑龙江女子监狱万家劳教所发正念，我们学法小组非常主动参加。万家劳教所交通不便，地处偏远农村，外来人去那里非常引人注目，我们去时那里已经引起了村民的注意，如果不在法上，正念不强是去不了的。当时很多同修不敢去，有的走到半路返回，我们小组的同修一个不落的都去了，还带了不少真相资料，发完正念后又到附近小村子散发资料，而后安全返回。三，在邪恶迫害中向内照，坚持集体学法，金刚不动。在中国大陆，集体学法最大的障碍是对邪恶迫害的恐惧，有的同修一听到所谓的敏感日，或一听到邪恶干扰迫害的消息就收拾东西停止集体学法，以为这样才能保证安全，躲过迫害。师父早就讲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酸空子。选自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其实集体学法不也是这样吗？集体学法是师父为我们确定的修炼形式，是最神圣的事情。邪恶敢来干扰和破坏吗？如果真的出现了干扰，那么我们不应该向内找招来干扰的心性原因吗？作为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不应该正念清除和否定这种干扰和破坏吗？我家所在的居民小区安装了不少摄像头，而且有保安守卫，到我家来集体学法的同修每天至少5-6人，特殊情况下达20人左右。几年前我家又成立了小资料点，来往人数更多，但我们学法小组同修把心放得很正，安全问题该注意的注意，但不是为了怕而注意安全， 就做自己该做的事。我家成立资料点后，事情越来越多，加上几年来三件事做得比较顺，我不知不觉中起了干事心、显示心与证实自我的心。一些同修也对我生出依赖心与崇拜心，大家都认为我很重要，啥事都找我，找我的人越来越多。那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不正确状态，更没静下心来向内找，照样来者不拒，大包大揽。不久干扰来了，我几次发现自己被邪恶跟踪。接着远在外地的亲属病了，我去照料病人，整天忙里忙外20多天，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我从外地回家不久，正赶上邪恶大规模迫害本地同修，我也不幸被绑架，电脑、打印机等设备被抄走。事情发生后，我们学法小组同修没有怕，照常到我家集体学法，一天也没有中断，没有一个人指责与抱怨我，每个人都真诚地从自身找出现问题的原因，集体配合发证件揭露邪恶，并支持我丈夫与家人去公安司法部申诉要人。我在非法关押期间也静下心来找自己，正念正行抵制迫害。2个月后，我被无条件释放，小资料点不久后又开始正常运行，我们学法小组以最快的速度从邪恶迫害的低谷中走出来。这次教训使我们小组每个成员变得更加理性清醒。我改变以前大包大揽的做法，鼓励帮助同修自己独立，几名同修逐渐从以往的等靠与依赖的状态中突破出来，自己独立上网，独立做资料，有的不敢上电脑城买东西，去过几次后怕心去掉了，现在上电脑城跟走平地一样。回想起来，如果没有长期集体学法做基础，大家要整体上正念正行是很难做到的。师父在讲法中多次讲到集体学法的重要性，实修中我们悟到，坚持集体学法就是在走师尊安排的修炼之路，是大法弟子快速提高做好三件事的根本保证，反之则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同修们，在正法的最后关头，让我们都融入到集体学法中来，走出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神韵在唤醒中国人》。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被中共邪党的造谣宣传和谎言欺骗着，但当他们观看了神韵艺术团演出的光碟后，都震撼很大。以下是我们夫妻在推广神韵光碟过程中遇到的事例。一位老干部夫妇观看了神韵的光碟后很受感动，推荐给亲属看，亲属看了后赞叹不已，说太美了，同时他们对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恶行很反感。几天后他们都发表了退党声明，表示要脱离邪党，站到正义和善良的一边。一位年轻女孩被邪党毒害很深，只要听到法轮功就很害怕。当她收到了神韵光碟后，和她的小姨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将光碟放进电脑里，映入他们眼帘的是那么纯净美好祥和的画面，他们感觉如仙境一般，心情很愉快，他们看到了真相。一天，一位卖菜的商贩全家正在观看神韵光碟，来了一位亲戚也一起观看。看完后，这位亲戚觉得演出太美了，想把光碟带回家给他的亲朋好友看，跟这位卖菜的商贩商量了好半天，这位卖菜的商贩才依依不舍地将光碟送给了他。还有一位妇女接受神韵光碟后说，我要叫我们全家都看神韵。一次在农村，我妻子带去的神韵光碟被村民抢要一空，没得到光碟的村民说，怎么不多带一些呢？现在在我们地区，人们在相互传看着神韵演出光碟，赞美着神韵。观看了神韵光碟后的世人，见到大法弟子后都笑容满面， 流露出钦佩的神情，神韵那纯真、纯善、纯美的艺术内涵，在洗涤着被邪党毒害了的中国人的心灵，神韵在唤醒中国人。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广传神韵不代表有失神韵的神圣性。3月26日，大陆综合中有一条消息，就晚会光盘的刻录与发放问题中与本地同修切磋，其中谈到在发放晚会光盘时出现的问题，但从中可能也反映出我们对神韵神圣性的认识不足。我想就此谈一谈我的两点认识。一，广传神韵是师父佛恩浩荡的具体体现，所以在我们思想中不可以降低广传的神圣性和严肃性，不可以像常人推销商品一样的对待广传神韵，要让常人珍惜神韵，我们对自己首先要对它的神圣性有足够的认识，常人会随着我们的认识走。明慧网对神韵外包装的要求之所以如此严格，我体会是有这方面考虑的。对于如何正确对待师父亲自呕心沥血的正法项目，如何对待这浩荡的佛恩，从下载制作到传播的整个过程，我们都该为常人做出发自内心的崇尚、尊敬和感恩的表率，包括外包装在内。在洛杉矶法会讲法中，师父讲到，大法弟子是在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当初你们买大法书的时候啊，我恨不得白送给你们，可是这是对正法时期的修炼人做的，作为常人来讲，无条件的想得到什么，这也是不符合这个空间的理的。作为大法弟子，你是可以无条件的给他，那是大法弟子的慈悲。我体会到神韵不同于一般真相材料，大法弟子慈悲是可以无条件的给常人，但常人对来的过于容易而又是无常的珍贵的东西，可能都未必真正珍惜。前些时候有人将晚会放到网上，如 YouTube 等，明慧网通知让拿下来，可能也包含这方面的考虑。因此我认为晚会的发放应该是严肃的、定向的，而不该盲目的散发，这是对我们晚会光盘负责和珍惜的表现，也是我们在维护师父正法的严肃性，这和广传并不矛盾。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小小弟子学大法，大作是苦果不怕，时时做到真善人，师父微笑对我夸，小小弟子本事大，力长出恶懒会渣，将心真相不落后，你发传单我也发。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